天台教仪，我们现在讲到了段教的这个道地啊。那这个道地呢，这个道啊，就是修道；地呢是真实。这个道地两个字合起来呀，是告诉我们这些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那都是真实的。那我们道地里边总共呢分为是37道品，37道品呢我们已经学到了8正道啊，这些8正道呢，那我们现在这个解释啊，是根据这个出家人的标准来说明8正道的方法，是站在出世间这个角度来说明啊，8正道的。8正道的范围很广啊，它可以人听道里边的8正道，有声闻道里边的8正道，也有菩萨行里边的8正道。那随着境界层次不一样呢，这个8正道的意思啊，名字是一样的，意思呢是有区别的。那这里啊，我们是根据天台宗赞教的这个标准啊，以声闻这个8正道作为它的这个说明的。那8正道当中，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勤命的3个啊，现在讲到第4，正业。那正业是什么呢？下面说。依世间的正境、正思维而选择合乎法律允许的事业，就称为是正业。那我们这里有个标准，这个正业呀，如果从世间的来说，首先要这个根据这个正境啊来说明。那我们上面写的这个世间正经什么呢？就了知30因果的道理啊，那这个就是正事，这个正经。那正思维是什么呢？正思维以这个世间的正思境，正思维呀、啊，你看，凡遇到一切世间事情，都依据30因果这个道理来思维。那这个就是正境的正思维。那总的来说，我们所做的这个行业呀，它是合乎于这个30因果的这个角度来说明啊。如果违背因果的，那我们就不去做了。所以呢，它这个正境这个正业呀，它是基于正境正思维而来。那这个正业下面说是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那都是正业。如果那这样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开酒店允许不允许？那不允许，酒店也杀生的。那不偷盗那什么呢？开赌谱，赌博啊，赌博呢，这个是不允许的。你说开个赌场，这个不邪淫等，不邪淫，那开妓楼，那是不允许的。那不过呢，这个是根据我们中国的这个风俗习惯来讲啊。那我们对于戒律的这个解释啊，它是依于这个国家来作为标准。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在印度呢，这个你们居士，因为2500年前呐、印度国家当时的政府他是允许开妓楼，或这个居士呢，你如果只要给了钱，他就不算邪淫，他就这条。那这个是根据印度的风俗习惯。然后来到我们中国之后，我们中国人都认为啊，你不是不管给钱不给钱，你只要有这个行为，我 们中国人就说他，你这个人干坏事，是不允许的。说这个观念呢，这个佛法传到中国之后，那你就不能根据印度人的观念，要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所以释迦牟尼佛戒律里面怎么说呢？凡是我所规定的，如果传到那个国家去，那个地方去，认为是很恶的，那我们就不要去遵守。这个戒律里边虽然没有制定，如果那个国家认为你这个必须要遵守的，那我们也必须要遵守。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戒律啊，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所以这里说正业是什么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跟这些符合的呢，那都属于正业。如果杀生、邪淫等等，那这个是非正业。那这个是根据这个世界法来说，跟世界法来说的话呢，我们如果要做这个作为一个修行者，如果家里开的是这个赌仆、酒楼啊、妓楼，那这个对我们修行啊就有所妨碍啊，这个是缺福报的事情，就这意思啊。那为什么跟这些事情会缺福报呢？因为你助长呐、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歪风邪气，让我们人去作恶，所以他不允许啊。那开酒楼不一定是干坏事情，但是这个杀生过多，这个有损害我们的慈悲心，所以呢，这个酒楼啊，那也是不允许的啊。那这个正业，如果从世俗的正业呢，指的这个意思。以出世间来说，那你正业是什么呢？皆指依于辅助的戒律而行事。那我们释迦牟尼佛说自己的戒律啊，我们这个居士有居士的戒律，出家人有出家的戒律，不一样啊。那必须以戒律为标准。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下口时你们居士去种田，那不算犯戒律；出家人如果去种田，那就是犯戒律，那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戒律啊，这个标准不一样。那但是呢，必须要以戒律而行事。那怎样能够符合于这个正业呢？要以无漏智慧除去身体邪命的行为，安住于清净，合乎于正法的身业当中，那这就是。那我们学到这里，大家要明白的，你看这个四邪命当中唯苦时，如果出家人给人家这个看相啊、算命啊，那这就是犯了戒律了，而且这个属于邪命之一。那我们现在这个寺庙里边，我们上次也讲了，你如果这个不会的话，那居士都来都不来的。但是呢，你这个可以给人家查查算算，但是不收钱。那作为是方便接引，那是可以。你如果专门以这个作为这个为负的话呢，那就是邪命了，不可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用这个无漏智慧除去身体邪命的行为。无漏智慧啊，就是跟那些没有烦恼相应的智慧。哪些是跟烦恼相应的呀？我们的目的是让自己去求名、贪利、得财、得色，跟这个相应的，这个，那这个就是有烦恼相应的，啊，跟贪嗔痴相应的。那无漏智慧呢？它不跟贪嗔痴相应，它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可以超越三界生死轮回的。那这就是无漏智慧啊，所以跟这个无漏智慧除去身体邪命的行为， 就可以安住在清净合乎于正法的正业当中，那这是正业。你看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这个修行的道理呀、啊、并不是有人拿着鞭子在憋着我们，这个王船是靠我们自律，你这些该做或者不该做啊，我们学这个正业呀，你看他没有特别的这个指出，这个没有特别的一一指出啊，它是一个给我们一个规则，一个标准给我们。好了，第五是正精进。皆是依于四谛真理的指导，发起精进之心。依于四谛真理的指导，我们这个四谛真理苦集灭道，依这个苦谛来说，我们要观空、观无常、观死，哈哈，这个观苦、观三界六道轮回苦，所以这个观法我们在前面呢、啊、就已经讲过了啊、哦，在那个施教仪情形当中我们就讲过了，我们下面呢还会讲的，我要观苦、观轮回。啊，对，我们讲的苦谛里边也讲过的。那观己谛呢？己谛我们要观这个净烦恼跟思烦恼，还有呢，观这个十善恶业、十二业。不过这十善恶业的这个观法呢，我没有讲啊，在超越轮回里边专门是列出来。这个十善恶业法的这个观修法怎么观，我们是讲过的，那这些都属于是苦谛跟己谛的范围。依于这些四谛真理发起精进之心，这个我们如果是观四谛的理呢，这个发起精进心啊，主要是修出世间法，因为这个四真的理呢，它是这个声闻乘阿罗汉所修的法，这个阿罗汉所修的法呢，它主要是啊，是三界如老妪，是生死如冤家。他看到这个生命无常啊，他想赶快呢从这个世界跑出来，他不留恋世界，说这个是修出世界法。那为什么说不修无义苦恨呢？这个四真谛理它是这个正确的、啊、除了这些个范围之外，其他的这个世界法也好、啊、其他外道的法也好，虽然在苦恨，但是对自己没有真正的利益，所以我们要不修无义的苦恨。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刚刚成佛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首偈子啊，属生色意生母犯，母恼一切诸有情，无义之苦当远离，如是行者得度世。这个偈子呢我也经常讲的啊。那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前，释迦牟尼佛为了证得无上菩提，曾经在雪山六年苦恨。他在雪山六年苦恨呢，并没有让释迦牟尼佛证得无上菩提，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后啊，以自己所示现的这个经印，这个告诉后学弟子们，无义之苦当远离。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界啊，我们上次举个例子的，认为早上不吃盐巴它有功德，你说这个不吃盐巴哪来的功德，这个跟修行也没关系，是不是？这些无义之苦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些是无义的苦恨呢？它的标准，你看看是不是符合于苦集灭道的真理？以这个发起清净心，所以下面说，勤奋修习涅槃道之法。我们这个精进啊，主要是修这个苦集灭道啊，可以让我们证得涅槃道的法，善巧正落四谛的真理。我们这个四谛真理啊，我们这个苦空无常我当中，这个苦谛下面的这个四种形象是空。那我们证到这个灭谛呢，实际上是灭谛，那就是空的境界。这灭谛呢，通过这个修道灭除了烦恼跟生死，证到了这个空性，证到了这个法性。这个障这个法性啊，那就是空。如果是别家远见的这个法性呢，那是空有不二的啊，障这的这个法性那就是空。所以我们根据四谛真理去修行，勤奋的修习涅槃道之法，就可以善巧证罗四谛真理。如果树立以这样作为目标，那呀，这样呢，就称为正精进。这个精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上面就讲过了，这个精是不长，进是不退。我们这个以苦集灭道这个四真谛理作为正确的一个方向跟目标，然后不后退啊，不长不参长，一心一意啊，勤奋修习涅槃道之法，所以能够善巧证罗四谛的真理的，那这样就成为正精进。那我们这样解释的话呢？如果不适宜，这个是根据我说了，刚才我们解释的这个标准呢，是根据声闻道来说的。如果根据声闻道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你去奔波，你去这个干什么事情，那都不是这个真正的正经。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们在世俗当中，那是不是懈怠懒惰的？那也不是的。比如说，我在世俗当中做工作、上班、赚钱、开公司，我们的目的是这个更多的这个可以帮助别人，我赚钱可以更多的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目的是积累自己的福报啊，消除罪业。目的是了生死的，那当然，那这样的做生意开店也称为正精进。所以，我们这个正精进呢，不是说这个把眼睛一眯，拼命打坐成为正精进。这个正精进的这个，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你的目标是为了了生死的，那我们通过各种方法都不一样，不是说打坐才是正精进。那我们诵经呐、拜佛啊、忏悔呀、只要我们是为了生死去拜经、忏悔等等，都是正精进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第六是正定，这个正定啊，下面解释，就是正确的安住在正法理当中，精绝牢固，心不移动，所以成为正定。我们这个修行啊，这个打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必须有所远。你是禅定的话，心必须有所远。然后所远的对象呢，有事物，有理性。那这里所讲的正确的安住在正法理当中，精绝牢固，心不移动的，那这个就是在理性上的这个禅定。那什么叫心有所远呢？譬如说，我现在要打坐了想让自己得到禅定，把自己的心安住在丹田里面， 安装当天上一星一的安装里边，这个禅定门。这个当庭就是我们说戏园的景，那这个是四象的禅定。那我们这个怎样安住的这个理性的禅定呢？譬如我们观一切空，啊、哦，这个当这个空的感觉升起来之后，我们就一心一意的安住在空的这个感觉当中，安住在空的这个理念里边，那这个就是理性的禅定，把心啊安住在这个法理上，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把心安住在法理上面之后啊，精绝牢固，心不移动，那这个就成为正定。所以我们这个声闻乘的这个八正道啊，你看它的要求呢是蛮高的啊、哦。我们现在不要说这个安住在理性上，你安住在事相上都安住不了。我们把心如果安住在丹田，或者安住在这个鼻端口，嘿嘿，我一会就跑掉，一会就跑掉，对不对？它是安住在法性理上。好，第七是正念。这个下面说正念呐、啊，即指心不动乱散失，正确不偏的直接系缘所观修净，而能连续关注不忘记，所以称为正念。这个正念跟正定是什么区别呢？正定是把心安住在里边不动，这个是正定。正念呢是后续的力量，把心安住在那里不动，这是正定。连续的这个关注住专注里边，那这个是正念。所以这里说心不动乱散失。正觉不偏的直接系缘所观修净，而能连续关注不忘记。这个正定跟正念还是这里区别，是连续关注啊，这个不忘记，所以称为正念。不过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之下，这个修禅定呢，正念跟正知啊，这两个都是往往合在一起的。正念的作用呢，正定呢把心安住在那里不动，正念呢是连续的关注。这个把心啊输送到那个境界上关注，正知呢就知道这个心有没有动乱散失，那是正知。所以这里这个正念啊，应该是包括正念跟正知的两个范围啊。所以这里说心不动乱散失，正觉不偏的直接系缘所观的修行。那这里正定呢、啊、把这个心安住在正法力当中呢，那就是枯寂灭道的这个四正法四正力当中。然后这里正念呢连续关注不忘记呢，那就是不忘记那四真谛里的这个法性力。第八是正命。所谓的正命呢、啊、下面说皆是以正确的生活方式而生存。那这个所谓的正确生活方式生存呢，我们在听胎施教育几注当中告诉我们说，以无漏智慧通筹三业当中的五种显力。大家注意了，那我们这个根据声闻道的这个正命呢、啊、它是以不跟烦恼相应的智慧啊，通筹那就是全部出去，三业那叫身口意，身口意当中的五种显命。我们这个五种显命呢，上次刚刚学过了啊、哦，你看看，为利养性其德相，啊，自说功德，普相集中，为人说法，高僧性威，令人敬畏，说得供养，一动人心，那这个五种五显命。那这个是一，这个是正命啊。那第二呢，尽他人得利，心不热闹。看到别人得到好处了，心里边呢，这个热闹是什么意思呀？那嫉妒啊，嫉妒心。 心里面呢不产生嫉妒。或者是红了眼了，或者呢想破坏他，那这个都是这个热闹，现在呢心不热闹。那第三呢，而于己利常知之所，对于自己所得到的利益，无论多也好少也好，我们多能够知道这个啊，这个执着了。那这样的住在这个清净的正面当中生活，那就称为啊是正面。那我们根据前面所讲的这个八正道啊，我们如果想要解脱生死，那你这个八正道呢要一一对照，看看我们这个平时当中。有没有违背这个八正道呢？还是符合这八正道？啊，那这个就是修行的标准了。我们三十七道品虽然很多，实际上一浓缩呢，就是这个八正道的内容。所以八正道呢，它已经是这个详细的给我们作为呀、啊、修行的一个标准。这个八正道呢，这个内容啊，我们也好记啊、哦。一个，你看世界正经、出世界正经，我们现在还没有出世界，单单从世间正经，大家看看，我们平时的对一件事情的认知，那是不是是以三世因果、这个善恶报应的这个道理啊，作为标准？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世界正经。那我今天举个例子，你看有个居士啊，那这个哎呦，这个声泪俱下，跪在那里哭了。那干什么原因呢？他觉得呢，这个我的家属学佛学了这段时间还生病了啊、哦、他觉得呢，我这个学佛生病了，不别人给别人那笑话了，好像这个佛不抱有他一样。当然了，他是这样想的啊、哦，觉得学佛学这么长时间，这个还生病了，那等于就是这个佛不保佑了，他觉得给你佛丢脸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你看我们学佛学这么长时间，他有没有根据这个三世因果、善恶报应的道理认识这个问题？你看我们今生今世，你学佛。你纵然从一岁开始生下来就开始学佛，学到一百岁，你也只有啊这个三万多天呐、啊。那我们的生命在生生世世的轮回里边，到底造了多少的罪业，我们知道吗？那经书里面大概比喻说，这个罪业如果有倾向的话呢，我们地球作为容器都容纳不了吧？何况你才刚刚学佛学个几年，或者学个几十年。几十年的话，我今天白天也讲话，今天在讲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一岁到二十岁完全不知道，八岁之后呢，你就没办法再修行了，也做不修不动了，哦，剩下来六十年睡去了一半，只有三十年，三十年当中你还要吃喝拉撒，你看你有多少时间在修行？说是自己说在幸福，说在自己的幸福，你幸福之后有没有学佛？你学了佛之后有没有根据佛法去做去修啊？你看，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去推论呢、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幸福啊，只是挂个牌子而已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还好啊，我们这个听不是一个月讲就讲两次，啊、哦，那在二十多年前，除了我们听不是之外，有几个寺庙在讲经的？大家想想是不是？纵然在讲经了，有几个居士真正法心，愿意好好来听经的？你不要看我们今天说这个几千人，我说了，专门一个新营镇就有五万人口了，何况一个洛阳市，是不是啊？ 在这样的一比例的话，你听经闻法的人少之又少啊。你如果没有学习佛法，你虽然信佛，没有学习佛法，你没有学习佛法，你怎么修行呢？你怎么修呢？你学都没有学过，说自己修了，那你不是打妄语？你如果是不需要学习的就可以自己修了，那你这个不是修佛法呀，你是修自己法了，对不对？你怎么说修佛法呢？你看这本身就是个笑话，你看看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个老居士跪在那里的话，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所以说呢，哎呀，我们这个要听经闻法。你听经闻法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平时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你有没有根据这个三世因果去推理来认识，作为它的标准。这个要正经。然后第二呢，正思维，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这个考虑，怎么处理，怎么决断，你要去思维。你这个思维，我们平时有没有根据三世因果的道理作为标准来推理？这个有没有？我们有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如果自己被人家这个不小心打了，打个比喻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我自己冤枉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对方故意的来破坏我的，然后心里就生怨恨。当然这个情况也会有，不能说没有，故意来这个欺负你这个情况是有的，并不是没有。但是我们从因果大道理来看呢，你就不会生怨恨了。什么原因呢？如果我请辈子欠他的，好了，我现在就还债了。如果请辈子不欠他的，他打来我，增加我的福报，是不是？那我心里不会怨恨了。所以有的人呢，一吵架想不开，别人没有气得半死，他自己把自己心气得半死，损害的是自己。那你如果是正思维，根据这个佛教的三世因果这个道理来思考的话呢，你心里就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你还感恩他，那这样的话呢，对他也好，对自己也好，对不对？如果不用这个正思维的这个三世因果道理来作为标准的话呢，你看你心里边啊愤怒不已，中医里面怎么说的呀？多怒伤根啊。对，多怒伤肝啊。那如果是郁闷的话呢，更糟糕啊，你肝木不昌，容易得肝病的啊。所以有的人得了这病那个病，实际上多是气血不通畅有关系。你干嘛气血不通畅呢？特别你们这个女性，那得了这个乳腺炎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情郁闷，心情啊这个郁结，所以容易会得这个乳腺炎。还有一个胃病的人基本上都是心情不开朗的人，你如果老是郁闷的啊，这个胃里就得胃病了，是不是？如果用正思念正思维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遇到任何一个事情，多从三世因果道理来思维，你看别人骂你的，我要感谢他，心里高兴，干嘛高兴啊？别人冒着自己福报缺小来成就你的福报，你看你不敢跟他感恩谁啊？你看哦，等于就牺牲了自己成就了你了，他骂你是不是啊？他把自己的福报削下来了，就增加了我福报。你看这样一想的话，自己也好他也好。说这个我们看看平时有没有根据这个正思维这个标准来处理。第三，这个赠与，这个不过这个赠与呢也不容易啊。你看赠与呢，他告诉我们要以于正境正思维的无漏智慧，去掉了这个四种邪名、五种邪名，然后呢，这个包括了这个妄淫、恶口、绮语、毁谤等等这方面啊。我们经常这个严格来说的话呢，这个给人家开玩笑，让人家抽搐，这个都是绮语的范围。包括呢，容易会动人的这个念头的这些语言啊，都属于绮语的范围。这个我们最不容易守的就是口业，因为这个口业一不小心啊， 我们就四种妄语当中，就会站在其中一种。哎，所以我们在佛经里边说呀，我们如果男人的话呢，他说这个死了之后啊，阴茎是心坏，阴茎心坏。然后呢，这个女性如果死了之后呢，嘴巴心烂，这个什么原因呢？这个男人呢，这个喜气呀、啊，他习惯看女人，所以这个死了之后呢，阴茎心烂掉。然后这个女性呢，她嘴巴特别喜欢讲的，所以这个死了之后，这嘴巴就烂掉。这个佛经上，是有这种说法的哈。所以这个就说明了一个呢，我们这个赠与啊，那是不容易啊。我们的这个现在有八正道啊，作为我们这个平时当中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呢要。看看平时要经常要这个核对一下，我们平时有没有符合这个八正道那正业呢？我们刚才讲过了，你看看我们的行为里边是不是跟杀生、偷盗、邪淫等等这个有牵连的那这些都是不应该的，不是正业。那这个正精进呢？看看我们现在虽然这个卖力的干，你的卖力干的目的是为了。得财得名得利得色的呢，还是为了消除罪业、消除烦恼，可以了生死的？那这里我之所以特别多讲了一点，就大家容易会误会啊。说既然说修行嘛，我们什么事都不干了，生意也不做了，店也不开了，公司也不办了，拿着念珠，拿着这个眯着眼睛去念佛去了，这个不是正清净啊！我说了。我们这个修行主要是增加福报跟智慧。那我们做生意开店，他的生意钱赚的更多，我们帮助别人增加自己福报。那这个增加福报的目的是让自己了生死，那这样就是正精进的。所以我们啊，很多学佛的人呢，被人家学骂了。这个学佛学了之后啊，被人家骂了这个很多这个居士啊，这个听了这个声闻道的这些。这个接触到的这些内容之后呢，他回去之后呢，家务也不愿意做了，上班也不去了，所以他们这个家里的这个老公啊就生气了，说这个人学佛学的这个样子，他特别学的反对呀、啊、这个学佛，说这些呢他就是把这个佛法就误会了。我们这个正精进主要是对治我们懈怠懒惰的，本来我们做家务只需要一分功夫。那我们就做好了也需要把一分功夫就可以把它做好。那现在呢，我做家务要花2分的时间把它家务做得更好，什么原因呢？你看，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感动啊自己的家人。你看，平时学不学佛的时候做家务马马虎虎，这一很潦草的一分钟就做好了。东一堆西一堆，搞得乱脏兮兮的。哎，现在学佛学了之后呢，哎呀，做得非常细致，搞得非常干净，他就知道了你学佛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以这个道理来说明，开公司也是一样。开公司，你如果经营，平时呢赚了这个1万块钱，打个比喻一天赚1万块钱，你就心里满足了。那现在不，现在我一天可以赚个这个，能够让自己赚个1万、2万、3万、4万。更先进，今天问题是干什么呢？我把钱赚过来，更多的可以帮助别人呐。你看，你如果真的这样做，你身边学佛的人会不会感动？会不会觉得你这学佛学的真的不一样，思想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性格不一样了，各方做人的整个的行为都提升了，谁还会反对你学佛？我们之所以这个学佛的人啊，这个偷偷摸摸的。跑出来，生怕丈夫知道，生怕老公知道，你说明你学佛有问题。我们学佛学得越来越快乐呀，大家都认可你了，你说明你学佛就提升了。现在人反而大家都反对你了，你这个学佛肯定就是有问题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误解了这个解脱道的这个教义，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嘛，我什么都不做了，反正都是空的，对不对？ 所以他把这个空的意思理解错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这个讲到正精进啊，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为，现在方向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走的？第六，这个正定，你看我们这个平时这个修行，你是符合于四谛真理的呢，还是符合于这个世界法当中的？你看这个法轮功，你看他也有禅定啊，他也修定，修气功把心静下来，哎，你看他这个里面有问题，是不是啊？不符合四谛真理。这个正念呢也是一样，你在念经呐、或者打坐呀，在念佛啊，都可以修禅定。我们这个修禅定呢，不一定说坐在那个地方通过呼吸修禅定，我们诵经也可以修禅定，因为这个诵经一心不乱的诵下去，这个心的妄想没有了，心一警性，唯一就只有经文，这个就可以在禅定了。在禅定的过程当中，在诵经的过程当中，或者念佛的过程当中，我要看看自己的心跟这个符号或者经文有没有是这个相应，有没有打妄想。所以这个正念呢、都跟这个修行直接关系的啊。然后这个正念呢，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有没有安住在跟佛法相应当中的，看到别人有没有这个心生嫉妒恨，对于自己所得到利益啊，这个是不是执着？那这里没有矛盾啊。对自己所得到利益呢是执着的，对别人得到利益呢不执着呀。打个比喻，我经营我们这个几个人啊合股，我三个人合股赚了100万，我可以拿到30万，我就执着了。但他两个人多拿到35万，这个叫做尔虞己利，场子执着。你说我们这个修行啊人啊，这个学佛的人能够做到这样高的一个标准，你不管到了哪个地方，大家都会欢迎你，大家都会佩服你的，对不对？而且也会带动他们。带动他们啊也会来学佛，那你这样的话才功德就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要把佛法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所以经常才讲啊，佛法不离世间法，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佛法不是空洞的，这个佛法我们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无论在现实生活当中它也能够落实，离开现实生活当中也能够修行。你在红尘当中，我们通过这个理念呢，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修为，增加自己的福报跟智慧。你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寺庙里边，或者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那你可以通过自己打坐一心一意的这个把禅定修出来，多可以。所以听台智大师在通蒙紫光里边告诉我们，六根对六尘行住坐当中等等，都可以是修持观。所以这些呢，我们必须要通过学习，这个思想把理念转变掉了，那这个就是这个佛法所以有的人他说，哎呀，我学习佛法好像是心疼了病是怎么样子呢？学了这个大半天啊，佛法还是佛法，我还是我。你看很多情况就是这样那这样的学习的话呢，你学的麻泥如玉，这个没办法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佛法的内涵，把这个理念懂进去之后，要把这个理念呢用在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既然相信啊三世因果，我们就知道了，我今生今世所有的付出，那并不是啊这个白白的这个付出，最终呢是能够自利利他，自己得到利益了，别人也得到利益了。那你这样的话，你想想看，你会不愿意付出吗？就很愿意付出。如果大家多这样的很愿意付出，你看这个整个的社会啊，这个风气改变掉了。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人心的进化， 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世俗当中道德提升，这个责任谁呀？我们大家应该多有这样的一份勇气跟承担，哦，非我而谁，多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承担。我们佛弟子自己要先带动，大家不要怕吃亏，吃亏之福，世俗法老子就这样讲了。什么样吃亏是福呢？三世因果，种瓜得瓜，种度得度，你不要怕。哎，所以这个八正道呢，它往往传传，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去落实。你看，我们现在还是根据声闻道的八正道标准来说明的。它本来说离开这个世俗生活还是有点距离的，啊、哦，如果以人世间的八正道去讲的话呢，那就更加贴近生活。好了，下面说，一仗八正道当中，正境正思维属于慧学，智慧呀、啊、去认识是慧学，正于正业正精进正命属于戒学，属于戒律的范围，正量正定属于定学，啊，那这个正精进呢？我估计这个打字打错掉了。正境正思维属于慧学，正于正印正命呢，正于正业正命呢属于戒学，正念的正定呢属于定学，正精进呢通于戒定为上学，这样的大家把它改一改就好啊。这个正精进啊，它是通于戒定为上学的，因为你这个持戒也需要正精进，禅定也需要正精进，这个智慧呢也需要正精进，说正精进呢是通于这个戒定慧上学。我估计啊，这里打字的时候可能打错掉了啊，要么我当时在备稿的时候我就这个忘记了写，有可能。哎呀，好了，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个八正道啊，那就是戒定慧上学。所以下面说戒定慧上学啊，反过来呢就可以包含了八正道所有的内容。大家知道了，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八万事情法门，一浓缩呢就是戒定慧，戒定慧也是八正道，那你修学了八正道就等于修学了所有一切佛法。所以你说这个佛法难学嘛，实际上好学呀，只是大家没有认真的去学啊、哦。听了两次课呢，啊，听不懂，听不懂就不想听了。如果听不懂不想听了的话呢，你将来更加不懂了，是不是啊？你听不懂那继续听，今年听不懂，明年，明年听不懂，后年，后年再后年，那怎么会听懂啊？怎么听不懂的？那你说这个听不懂不来听？你不来听，问题不是说你今年三十岁听不懂，你不听了明年还是三十岁呀、啊、是不是啊？你生命呢还是过去的，还是一年过了一百一年过了，对不对？所以你说不听，听不懂不听白不听了，就这样意思，对不对？如果说我听不懂不来听了，我的生命就停留在三十岁不会老了，那可以啊，得到利益的。问题你不听，也今年三十岁，明年三十一，再一个三十二，也是白白过去了，你看。所以我们中国人实际上很有智慧呀、啊，要活得老学得老，这是对的。好、哦，所以这里呀、啊，我们这个把八正道这个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等于就是把所有的佛法落实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你说这个佛法容易吧？你看也很容易，对不对？哎，好了，我们上面说。这个一障七颗啊，即使站脚生灭到底。这个七颗，这个是念头一个，是如意，是正行两个，是如意浊三个，五根四个，五力五个，七觉知六个，八正道七个。这个合起来呀， 那就是三十七道品。这个七颗是就这个七颗啊、哦，以上所讲的四念头等七颗呢，合起来总共有三十七道品。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啊，就是藏教当中的生灭四谛里边的生灭道理的修法内容。藏教当中生灭四谛，那就是苦集灭道。这个苦集灭道为什么成生灭呢？我们前面都解释过了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个烦恼啊、罪业跟道呢，跟我们的这个福报跟智慧啊，它是相对立的，就是智慧升起来了，烦恼就消除掉了啊，涅槃证到了，生死就没有了，它是这样的，是生灭相对的。这种修法，藏教的修法呢，它就是生，就对立的修法，所以称为生灭四谛。在生灭四谛里边呢，这个道谛的修法就属于生灭道谛的修法。那我们前面的这个介绍这个三十七道品的修法呢，多属于是这个对立的修法。所以下面说，这修道等法呀，多是指灭除烦恼和罪业之后，才能升起菩提涅槃，所以称为生灭道。生是升起菩提涅槃，灭呢是灭除烦恼和罪业，所以称为生灭。所以啊，我说我们要学习听胎中的支教仪，我说我们修行的方法层次呢有不一样的。现在是根据藏教的修法，它的修行方法的概念呢，都是生灭对立的，通教就不对立的。通教呢，当下的烦恼就是菩提，当下的生死就是涅槃，它没有对立的啊。你看我们这个有的人这个学习啊，学了学学了，他搞糊涂掉了，他老是呢把这个。大乘里边的，但是概念呢套到藏教里面去了。他听课听着听听糊涂掉了，他师父他说你这个还讲的好像这个比不上我们那的某某某某。我说你错掉了呀，这个是藏教的修法是这样。听台中是分为四种层次的，四种层次呢，这个藏教的修法呢，是对于我们这个最基础的根基的人讲的。然后后面的通教、别教、远教呢，是在于藏教的法懂了之后呢，才一步步的提升，它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直接修远教，修不起来呀。你必须有藏通别的基础，这个教义明白了、了解了之后呢，到时候修远教就方便了。这需要提升。实际上，这个世界法、出世界法都是相通的。你就好像我们这个，你念了小学、初中、高中，你上大学，那念大学的内容就容易了。你如果小学、初中、高中都没念过，你马上就上大学，那你要笑，那是笑话的，跟不上啊。我们藏通别也是这个道理。你说你藏教、通教、别教的法都不懂，你说马上我要修远教，你想想看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呀？你说小学初中都没念过，你就是说我要去上大学的，那不是笑话吗？所以有很多的人呢、我觉得呢，这个修法的这个传承很重要。修法的传承没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师承的口述，反正我听到的，我过去我跟我自己的这个师父学习的时候，他就是这个观点的啊。有些这个法师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啊，我们不去评论它，但大家自己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如果连藏教、通教、别教法都不懂，你说马上要学远教，那肯定是颠倒，肯定是错的。但是打比喻的，你小学、初中、高中都没念过，马上上大学，那你是笑话的，这个是不是？我远教还是最高的法的呀。你想高高山顶立，你首先就要深深海底行。从下面你全部都要了解理解了，这样才一步步提升，这个是符合于法理的啊。 好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灭到底啊，我们要对法的认识啊，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是基础佛法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和修行。下面说，然如情所列，四谛明数通下三教。这个前面所讲的生灭四谛，这个四谛这个道理呢，下面说。然而如前面所列出的苦集灭道四谛法的名称数字是相通于后面的通教、别教、远教三教的、哦、我们这个藏教里边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别通教、别教、远教呢也是叫苦集灭道，苦集灭道的名字不改，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这个内容不一样啊、哦，那怎样内容不一样呢？下面说，但是水教广狭圣殿，生灭无生，无量无作不同而，故向下明数更不再别。但是水教，我们直接看白话文讲好了。所以既然四谛的法相名称数字啊都相通后面三教的，那这个里边是怎样的区别呢？这些四谛法随着四教所说的范围有广有狭有圣有劣的不同，所以呢他们的名称啊也不同。从这个教义的这个从劣来说啊，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基础的比较粗略的来说，如藏教所说生灭四谛，生灭四谛为什么称为是劣呢？下面说这个净化六道众生，所以是想又不相及孤劣。四谛啊，有这个广有圣有狭有劣，藏教所讲的生灭四谛，他所教化的范围是三界内的，生灭四谛的修法呢是我们三界内的众生想要超越三界这个才所修的法，所以他这个范围啊这个比较窄啊。又不相及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这个这个四念处啊啊，它不是那这个五根五力，五根五力它不是这个七觉之八正道，所以它不相及，不相及相容啊。它讲到这个你烦恼就是烦恼，烦恼不能是菩提，生死就是生死，生死不是涅槃，它生死涅槃都相对立，所以这个叫做不相及。相及呢就是什么意思呀？当下就是的意思，就是相及。譬如说生死当下就是涅槃，这个称为相及。我们藏教里边的生死是生死，涅槃是涅槃，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相及啊、哦，所以这种的教法呢比较粗略。你看我们现在对佛法的了解呀，基本上对粗略的这个藏教的修法我们都还掌握不了，包括藏教的教义的内容我们都还掌握不了，更何况是比较是速成的了。好好好，比较粗略的这个修法我们都还没修得起来，更何况说这个比较速成的。好了，你看这个藏教的这个生灭四谛啊，既狭又劣啊。那通教呢，通教是无生四谛，他所教化的范围呢也是一样，净教六道范围，所以是狭， 那这个通教无生之地，为什么是仅教六道的范围呢？这个我们根基啊分为两大类啊、哦，一个是出世间的根基，一个是在世间的根基，就是小乘根基、大乘根基。这个小乘根基，这个里边呢，如果是纯粹是小乘的这批人呐、啊，就是列初列根基。这个有批小乘人又通于大乘根基的，又通于大乘根基的，那这个里边呢，列中带圣。这个通教的人呢，他比这个藏教的根基要深一点，他都知道一切万法既然是空的，所以这个烦恼啊当然也是空的。如果烦恼是空的话呢，烦恼的空性跟法性也是空啊，法性的空跟烦恼的空本来就是一个。如果法性的空跟烦恼的空本来是一个的话，那你断烦恼怎么去断？烦恼就是法性，干嘛去断它呀？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藏教的根基，它就会比通教根基比藏教要高了一点。但它只是悟到空的理，只是悟到空，它只是三界内的啊、哦，所以啊，通教教化众生，这个它的范围也是六道，所以是狭。它离能相即故圣。这个理就是烦恼的法理跟菩提的法理的，烦恼就是菩提，甚至就是涅槃。所以啊，这个是无生之理啊，说是列中有圣。这个无生是什么意思呢？生灭呢是有生有灭的啊，也灭了烦恼的罪业，升起菩提跟涅槃，这是有生有灭的。通教里边呢？没无生也无灭，通教里面认识的事理，既然这个苦它是这个空的，我们这个三界六道轮回这个苦啊，它本来是这个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法性是空，这个法性是空呢，并没有哪个是升起，也没有哪个是灭掉。那之所以有生有灭，那这个只不过是烦恼的表象，并不是烦恼的本体。所以通教从烦恼的本体上来看呢，一切法本来没有升起，本来也没有灭掉，因为这个法性的空啊，它始终是如如不动的啊，所以是无生之理。那我这样讲呢，大家呢可能是比较模模糊糊啊。我们上次既然打比喻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把泥巴捏成人，这个相当于生，把泥巴的捏成人的像把它砸坏掉了，这个相当于灭。泥巴的捏成人像是有生有灭的，但泥巴呀，你把捏成人，这个泥巴并没有升起，泥巴还是泥巴。你把泥巴捏成像砸坏掉了，泥巴还是泥巴，泥巴本身没有生也没有灭，对不对？只是捏成人像有生有灭。那我们用这个比喻就说明了，这个通教的人他就知道我们有生有灭呢，只不过是假象。那这个生有生有灭的本体是依于什么呢？就依于法性空。法性空，这个性空啊相当于泥巴，我们现在呢有生有灭呢，相当于泥巴捏着人升起跟砸坏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通教无生之地啊，就是在这个意思，从它本体上来看呢，它本来就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现在啊凡夫之所以有生有灭，什么原因呢？就执着在外相上面，没有悟到法性的空理。所以这个通教的人，他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就悟到了这个法性空理。 这个悟到这个法性空理究竟的时候呢，他不需要特意的去灭掉这个烦恼，他知道烦恼缘起性空啊，观烦恼就行了，不要特别去这个灭啊，也不需要特意的去追这个去啊这个求证菩提，因为呢这个菩提的这个法性它本身就是空啊。我们之所以要，我们是证到了法性空，然后证到了这个才是菩提，所以菩提当下就是法性空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藏教的这个不彻底，就是因为呢生死跟涅槃是对立的啊，通教呢就不需要这样去做，所以通教的这个四谛啊，它是无生四谛啊。好了，这里是什么是无生，我们知道了。刚才说六道失暇失圣的原因，我们讲了啊。好了，别教呢是无量次第，无量次第啊，比如说苦地是无量苦地，道地是无量道地，己地是无量己地，灭地是无量灭地，这个称为这个无量次第。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四谛的理，从生灭四谛讲到了无生四谛，这个时候呢要提升，一提升啊，那就是界外的这个理的。界外的理呢，界外的人也分为有两种的根基，如果是这个下粗劣的根基呢，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讲无量四谛的理，如果是上等的根基呢，那就给他讲无作四谛的理。这个无量四谛呢，是相当于藏教的这个生灭四谛，只不过呢，生灭四谛是对界内的人，无量四谛呢是对界外的人。那我们界外跟界内是怎样的一个区别呢？大家注意呢，这个界外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都在三界当中修行啊、哦，这个修成功了之后，跑到三界外才去修无量四谛，我们不要这样去误会。我发现有很多的人呐、啊，包括不是你们居士，有很多出家人，他都这样的认为。既然说别教远教是界外人修的，但是我们不是界外的人，他把这个界外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修成功之后跑到三界外去，他不是这个意思。界内界外呀，看你有没有悟到了这个无明跟这个中道，这个是界外的法。界内的法呢，是净思和空性。你我们断烦恼，若仅仅只是断净惑跟思惑，你所悟的理只是悟到空性。这个呢是界内的人，界内的这个修法啊、哦。那如果我们虽然也在界内，也在三界之内，我们如果这个不单单破净思，而且还要破无明，我们所悟到的这个一切的法性空理啊，不单单是空，而且进到不空，那这个就是界外的修法。人在三界当中就可以断界外的无明。这是界外的修法，并不是说我在三界里边啊，这个修行心，这个净思断掉了，超出三界之后再修那个界外法，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很多人这个误解呀，都是这样误解啊、哦。那这里为什么别教是无量次第呢？这个我们根基从藏教提升了通教。比通教这个根基再上一步的人呢，那就是别教啊。别教如果跟原教来比，它是钝根者，比起藏教通教呢，它是立根者，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别教的人，他所观念观的呢，他不单单是断三界内的净思烦恼，他也断三界外的无明烦恼，所以说他是这个啊、哦，这个无量次第，说教化的 这个十戒固管，十戒是司法戒。我们这个司法戒是怎么来的呀？这个首先六道里面是六戒，六法戒啊、哦，六法戒呢是有生有死的，再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六凡四圣合起来是十法界。那这个别教所讲的道理呢，它主要是教化十法界的。譬如说无量次第，为什么有无量次第？譬如无量苦地，为什么有无量苦地呢？我们凡夫六道里边有无量的苦，但是呢罗汉圆觉菩萨这个佛他也有无量的苦。这个罗汉有什么苦呢？声闻缘觉有尘空落寂之苦。这个菩萨有什么苦呢？菩萨呢他有这个教化众生啊不知道对根下药之苦。因为菩萨的智慧有限，他没有这个十分的圆满。有时候菩萨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不知道啊他什么根基，我要用什么法药怎么样去对他教化他。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边有常真净、常精进菩萨、哦、不修习菩萨，有这两位菩萨。这两位菩萨他要度化人的时候呢，这个人如果度化不成功，今生不成功啊，来生来世继续跟着他屁股度他，来生来世如果度化不了的话呢，再生再世跟着他，跟他屁股后面再去度他。这个菩萨称为常精进菩萨跟不修习菩萨，这两位菩萨可能是两兄弟，多一个个性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摸不准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脾气啊、哦，需要用什么法要去引导。所以这个菩萨也有这个教化众生不知道对症下药之苦。佛有什么苦呢？佛他自己没有苦啊，以众生苦为苦。佛为什么有无量苦呢？众生有无量苦啊，佛心当中也有无量苦。你看，因为这个佛看到一切众生有了自己的子女，这个人生病了，佛心里面痛一下；那个人下地狱了，这个佛心里面哭一下，所以他有无量苦。所以呢，这个别教的这个四谛呀、啊，他告诉我们有无量的苦谛，有无量的己谛，有无量的道谛，有无量的灭谛，所以他教化的范围很广啊、哦，所以称为广。但是呢，这个别教的人啊，根基呢比不上远教，他这个苦啊也好啊，烦恼也好啊，跟善家的人一样，他不能相容相济，所以称为劣啊、哦。那这个是劣中带广，所以称为无量次第。下面呢是圆教的无作次第啊。那个圆教为什么是无作次第呢？无作那相当于跟无声一样，无声这个东西都没有生起来，当然就没有灭了。这个圆教的人呢，他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无作的作就是造作，他既然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苦也是空的，烦恼也是空的，所以呢他不需要啊去断苦，也不需要去断集，他知道涅槃当下的法性是空的，那当然啊他也不需要去修道，也不要去求证，他悟到了这个法性的这个本体，说不需要特意的去这个去创造啊，去作为，所以称为无作四谛。那这个无作四谛跟无生四谛是怎样的一个区别呢？无生四谛他只知道法性的空是作为他的本体，无作四谛呢他知道法性不但空，而且还知道不空，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这个无生四谛的空的理呢，它单单指一个空。圆教的无作呢，他知道空有是不二的，空是万法的本体，同时有也是万法的本体，所 所以袁家的理啊，我们这个听台中所讲的，一草一木多是灯炉，一饮一鱼即是实相。真如实相啊，就是万法的本体。既然这一草一木当下就是真如，就是实相，这个非有情物多是这个佛法，多是这个真如实相，更何况是有情物呢？更何况我们人类的一饮一鱼，那当下那就是真如实相啊，那就是终生当下就是佛了。既然当下就是佛，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成佛呢？那你不是头上安陀吗？讲到远见的时候，大家你看容易就误会了。既然说众生是佛，我们修什么呀？所以说你必须要从暂通别缘一步步的提升，你才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远见的人呢，你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摩诃止观告诉我们是当下成就的，当生成就的，密宗所讲的要几生成就，我们是当下成就。为什么当下成就啊？因为一言一语一草一木都是真如实相，幻化色身就法身。当下的这个我们这个四大的身体啊，就是佛的这个法身根本的，就是根本法身的。所以这个是一样这个证悟的时候呢，我们凡夫就可以顿证如来三德密藏境界。三德什么三德呀？法身、解脱、般若，所有十方诸佛所拥有的，我们当下刹那就拥有了。这个是远见的修法，说这个修法太高了。你看，如果没有暂教、通教、别教的基础，你哪能知道这个概念呢？更不知道，你还快修了啊、哦！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你就知道了。你看，不光是哪一宗哪一派，再也没有超出这个境界。所以我一直讲呢，你把听台中学完了之后，你等于就把所有的佛法都通达了，就这个。现在根据暂通别缘四宗四谛，大家就知道了，啊，暂教生灭四谛，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修法，告诉我们怎样的这个把烦恼灭掉，通过什么法把它灭掉，啊，怎么样可以修成功，如何去证悟进去，这些都还是最基础的，到了通教的时候就不这样。到了别的远见，那更加范围就不得了了啊！好了，说这个无作四谛呀、啊，教化十法界呢，所以很广啊，又能相即故胜，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就是菩提，它是相同相即的，所以非常殊胜啊。说仅有这样的不同呢，这个。所以下面的这个名字啊也不列出来了啊。那这个苦集灭道的名字也一样的，思念处思正觉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范围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思念处的修法呢，暂界的思念处修法跟远界的思念处修法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听台智大师啊，他专门做了一本这个四念处这本书，这个四念处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原教里面的四念处怎么修的。我们现在说流行的呀，大家跑到了这个缅甸啊、泰国呀、啊、去学什么？学四念处，小乘的四念处，就暂解的四念处，哈哈，这个修法呢都不一样的啊、哦，就有这样的这个不同。所以下面说呀，四谛其他名称数字呢，既然一样。所以向下的三教啊，三教、别教、通教、别的远教，三种四谛相应的名称数字啊，就再不重复一一列举了啊。这个四谛名字都不一样，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法理呀、啊，这个解释。这个不一样啊、哦，法理的这个变化概念不一样。听台师教仪集注当中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立出四宗四谛的不同呢？这个回答说呀，真实的地理本来就没有四宗的分别，既然没有四宗科德，没有四宗分别，那为什么还立四宗四谛的真理不同呢？好、哦。 所以啊，他告诉我们学习的人呢，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之所以不同，这个依据真如之理，它本来是同体不二的。这个真如实相只有一个呀，不可能分为两个三个啊，本来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同呢？但是诸佛如来为了教化不同的众生，依据同体大悲之力，无缘大慈的大弘慈愿，适应不同众生根基，不得已才采取这样的方式教化众生。那怎样的以不同的方式教化众生呢？众生的根基既然有立顿不同，所以所导致所施的法门呢，也有上下的不同。因此，这同体不二的真如实相的离体当中，施设出全巧方便的法理，依据这个全巧方便之理和真法之理呢，来解释佛的教法，因此就有不同，所以就有了四宗四谛教法的差别之分了。那我们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呢，首先告诉我们，本来呀，这个法性之理呢是一样的，没有这个分为一二三四的。但是我们根基这个不同，对法性的理解呢，这个就有不一样。譬如说，我们藏教跟通教的根基，它只能够悟到空的道理。那这样的根基的人呢，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讲藏教跟通教的理。那根基如果比较殊胜的，这个智慧比较圆满的，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这个空只是一方面，空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有，空就是不二的，那就是我们心经里面所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这些道理呢是对那些根基高一点的人讲的啊，所以呢才讲了无量次第跟无作次第。我们这个说悟得的道理有深有浅啊，这个金刚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一切圣人皆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他对真理的理解多少，释迦牟尼佛就施设了相等同的教法来去接引他，所以才有这个四种四谛的不同。释迦牟尼佛他能够观察根基啊，这些人他只能悟到这些道理，只能悟到了生灭道理的，释迦牟尼佛给他讲的生灭事谛啊，他能够当下悟到一切法是无生的，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讲无生的事谛。如果是立根基的，那就给他讲无量事谛啊，更好的跟上根基的，那就给他讲远见的无作事谛道理。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啊。下面呢还对这个问题啊继续解释。下面说，这个四宗四谛道理呢，当初讲的法是在法华会上开权醒时之后才讲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法华经之前啊，他并没有这个否定过去所讲的这个法呢是全巧方便啊。是哪个时候讲呢？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分说四种四谛，在涅槃会上所讲的法呀是在法华经之后的，所以说是法华会上开权醒时之后才讲的。什么是开权呢？开权，权是全巧方便，开呢就开示啊，就告诉那些弟子们，我过去所讲的说生灭事谛啊，无生事谛啊，那这个是我暂时方便用下的啊。到了法华会上才讲这个无量事谛，才告诉他我现在所讲的法呢才是真实的，说这个情况就是开权性质啊。所以这个四宗四谛啊，释迦牟尼佛或者法华会上才公开说明这个道理啊。 说下面说，但是佛在涅槃会上所讲的四宗四谛呢，只不过暂时借用前面的三教的四谛来帮助行人悟落远教的无作四谛而已。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呀？因为释迦牟尼佛到了涅槃会上的时候啊，重新追说四教，追明四教。什么叫追说四教，追明四教呢？涅槃会上这些根基是怎么来的呢？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有五千人的人退席的。什么原因退席啊？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些人根基还没成熟啊，所以在法华会上就不让他进来，就把他用神通力啊让他们自己退出来了。那这些退出来之后，在法华会上根基还没成熟，那怎么办呢？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让这些五千人能够根基成熟，在一天一夜的当中呢，重新把过去所讲的那些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啊，重新再给他讲说一次。那这个重新讲呢，等于就是把这个基础重新给他讲一下。这个道理呢，我们打个比喻哦，比如说这个我记得已经讲到啊，这个后面的了，这段内容很深，如果刚刚有人进来的人听不懂，那就干脆不让他听，你先出来，把这节课讲完了之后呢，才让初级的人进来。进来之后，我会把这堂课之前的内容全部再给他讲一次，哦，他一听就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涅槃会场相当于这个道理。他说把追说视角，就把过去讲过的重新再给他讲一次，这个追说视角。追明视角呢，就告诉他我过去所讲的这些东西啊，多是方便全巧的，这是追明视角，就是把过去所讲的事理把它否定掉，这是追明。追说视角呢，是肯定说过去讲的是这个内容，是这个、是这个。讲完了之后，他明白了之后呢，就把它否定掉了。我过去所讲的呢，那这个都是方便的。好，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重新要把过去的事理再讲一次呢？如果不讲情的基础，这些听不懂啊，没办法提升呐、啊。所以呢，要重新讲，重新讲，啊、哦，所以下面说，这个讲为了讲无量无作四谛呢，说借用啊前面三界的四谛来帮助行人悟落原界的无作四谛而已。那我们根据这个理念呢、啊，大家就明白了。你说要新学远教，不可以，什么原因啊？你如果前面的这个基础都没有，你怎么可以学远教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的作为的，也是这样做法的啊、哦。为了让他们明白远教的道理，先追说四教，先追说这个藏教的无生四藏教的生灭四谛，通教的无生四谛，别教的无量四谛，最后才引落的远教的无作四谛，他也是这样的，你看啊、哦。因为这个教法的次第呢，就说得很清楚。为了这个原因啊，所以说必须全面说明四宗四谛之理，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四谛那就说明啊，就有偏狭的，有圆满的，有四相的，有离体的啊，各种义理不同。下面说这里以涅槃经的四宗四谛为例，就可作为施舍有四种四谛的明显证据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呀？这有的人啊就反对这个智者大师这个把这个四谛啊称为四教、哦、他认为这个四谛枯寂灭道嘛，就是罗汉所修的，怎么可能是大乘人所修的呢？你看说智者大师呢就以涅槃经作为证据，说明啊的的确确有四种四谛，所以说是这个啊、哦，以涅槃经四宗四谛为例子，就可以作为是有四宗四谛的明显证据的。那这个是个原因。我那个时候，这个从佛学院刚刚毕业过来，是二十多岁，有个老居士很傲慢，啊、哦，我当时告诉他，我说这个四谛呢，是大乘里面也有四谛的。他听了之后呢，他一味抓到我把柄来。呵斥我呀，他说你们这个小和尚到佛学院里怎么学的？ 他说这个四弟吧，都是小镇的，怎么有大这个四弟的？你看，他来核实我，他就是因为他不懂听，他又是这个四中四家的这个四中四弟的道理。这个四弟他是所有佛法的纲要啊，他通于大乘，通于小乘。因为我们在普通的这个基础的这个佛经上介绍，佛学书籍上介绍，的确是这样的。声闻修什么呀？哦，修四谛；缘觉修什么呀？修这因缘；菩萨修什么？修六道，都是这样介绍的。他突然听说这个四谛，大智的四谛，所以他一下子听不过去。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听胎式教仪啊，你看你就把所有佛法的内容就掌握了。所以说，我们学习那必须是系统的学，你不要这个断章取义的啊，或者是这个那就是雄姿在腋啊，东顶西顶那是没有用的，必须系统的学才是对的。好了，下面一段没有多少字的，下面说呀，这四种四谛之理，情命三种四谛真理呢是不圆满的，圆教无作四谛呢是圆满的，藏教是说明戒律的四项修法的教法，通教是说明戒律离体修法的内容。那刚才讲的这个四项，藏教的四谛道理呢，你看都是对立的修法，所以是四项上的，这个四项上呢，就是从正面表面上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修。通教是离体修法呢，戒律的离体修法呢，它藏从事物的本体上告诉我们怎么观修，怎么切落，这个叫离体修法。那别教呢，是说明戒外的思想修法。你看，这个别教的菩萨，他布施就是布施，他跟这个藏教是一样的。不过藏教的修法呢，它是主要是针对戒律为主。别教的修法呢，他布施还是布施，他不单单戒内，他也是这个帮助戒外的其他的啊。圆教是说明戒外离体的修法，这个圆教的修法呀，它也是站在事物的本体上来修，就相当于这个通教呢，它是站在法的这个万法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就是万法的本体。他站在这个万法本体上去揭露，这个远教呢也是这个道理啊，说是离体上修法，只不过呢，这个远教呢，他知道空中还有空有不二，以这样的一个修法来说明，所以他是这个离体上的修法啊。那这样的话呢，所以这个修法呀，就有了四种自己的不同。好了，现在呢，这个多时间都超过几分钟了啊，我们这个今天呢，就先到这个位置好了，好，下课。